就这么释迦牟尼佛有一次他在世的时候，在一个乌张那国好像啊，他修了神通，降了那里一个恶神，大概是龙的恶龙之类的啊。降服之后呢，从神通就飞回去，最后是经过迦斯米罗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一片大池啊。那么飞过那个地方呢，释迦牟尼就受记，他看到那个地呢，他就说啊，将来几百年就是干多少年以后，有一个弟子叫摩田底伽，他在这个地方大弘我的正教。这样子受过之后呢，就回去了。那么摩田底呢，就在后来诞生时候呢，听说释迦牟尼佛给他受过记的，他心里非常高兴啊。他就是跟后来呢，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在林间里盘坐。那个地方呢，本来一片大池了，是龙王的地方。那么他在那里坐在那里呢，落定呢，龙王是看了非常的赞叹恭敬，也出来呢给他顶礼，那么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摩天帝呢，他就什么，他说我这个地方呢，请你布施我一块地，用七就是我这样的盘起来呢，我的膝盖可以那个地上的铺满了啊，怎么着这么大一块就行了，我这样子盘这般的地方给我膝盖那么宽，那么一个地坐的地方就够了。那么这个龙王说，哎，这一点小地方这个毫不在乎了，他就把水洗干啊，腾一点地出来给他。要摩天帝有神通了，你腾好多地，他身体又长大长好多，龙王不停地吸水，那个摩天帝高的身体也不断地增长啊，增大。那么最后呢，吸完了，整个池全部是摩天帝住满了。那么龙王反过来给摩天帝那个罗汉要请求他布施一点地方了。他说他的眷属呢，龙王他很多地他的龙子龙孙了很多啊，希望欧罗汉慈悲给他们一点地啊，让他们可以安居。那摩天帝就要西北国给他们一块，他说这一块就给你们子孙去住，那么整个地方也是他较好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宫，摩天帝去玉龙宫。这就是说释迦牟尼灭度以后传法于迦斯，迦斯是阿难是摩天帝，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代的传下去。所以说你是大逆少怪而为你眼上游，让我们也读解这个孔一点冷语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个是汉书一文字啊，他的这种逆魔而为言，皆七十之上而大逆怪。孔夫子他有七十二个大弟子啊，最深的弟子。那么是孔子死了之后，他的经纬的那些很伟气的道理的那些话呢就断掉了。那么他的大弟子七十之上七十二个弟子都没有之后呢，他的重要的意思就有些不大致那个跟着以前一样了，改了样了啊。那就是说时间一代代过去呢，他的道要变掉的。那么这里就是说呢，他说大逆少怪呢和为上游呢，您这个成语它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是一代代传下来，间接他的功德啊有深浅的不同，但是呢他的总的一句话总的见他没有差异到分布派的这个程度，就是虽大逆少怪有一点点不一样了，一代代传下来多少有点变动了，但是呢无言上有他没有改变宗派成宗派啊，就是还是一味的。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基督几乎正在基督到不及三圣，一直到又不基督的时候，那你他的这个道呢跟三个圣者就有差别了，不能继承下来了。那三圣呢就是阿难这个迦斯阿难跟那个他的弟子张达无修这三代是一味的没有分派，到优婆伽多以后就分了派了。所以优婆伽多呢虽然是了不得，但是呢毕竟他的下边就分了部派了，从他的弟子开始分部派的，跟前面三圣呢是不一样了。那么优婆伽多我们是有注解啊，来看一看 如来以正法言章复大家说：但是我们复无难，无难我们复法于三大五修啊、一方面是复于摩点记，摩点记呢在大乘密录那里没有广泛的弘扬，后来很快的就远去了，所以呢另外一次三大五修是广传的，三大五修又复法于优婆塞多。那么这个是前面有三代，到优婆塞多是第四代，我在加摩点记嘛是第五代，因为摩点记跟三大五修是平的呢。那么优婆塞多他叫无相好佛，他度的弟子度得不得了啊，跟佛在世差不多，就是没有三十二相法的更好，跟佛就差这一点点。那当然他是阿罗汉了，跟佛的功德不能比，但从他度众生的数字来看呢，就是不得了啊。就一般的世上说呢，就是他度的弟子成了阿罗汉果的，要从他两个夫妇一起出家度成阿罗汉果的，这么样子呢，在山的石洞里面，他的石窟啊，用一个丑字做片子，这样子丢满了好几个石洞洞、石窟子。那就是说，两个夫妇都成阿罗汉的就有那么多，那么单个就成阿罗汉的，乃至成出国过三国的，那更不知几数了。所以他多的众生之多呢，可以跟佛来比了，一般就称他无相好佛啊。那么他的功德当然很大了，但是毕竟道不及于三圣，他有比较差了。哪里从哪两点哪几点看到差呢？这是两点啊。第一点，正在就都说话无量，话的众生很多了，我们说过了。而自道的不及前圣，他自己的功德呢，给前面的那些三圣的不如了。这若火修稳定不失，请你罗汉尼房亲友等事，这个两个我们起诉一下，也是公案，反正这些前面的公案多得很，但是又不是说他的功德很大了，他弟子对他非常恭敬。有一次三大五修来了，三大五修是老修行，穿着就是平平常常的啊、就是一般老修行的样子。那么他过来之后呢，那个又不是弟子啊，看到这么一个老和尚来了，不气恭敬心。那么上到五修呢就看着啊，那么就过来之后呢，又不去这么给他很恭敬心的上座，然后呢请请发。上到五修要这时候开始要涅槃了，他因为要使他的这个又不去这些弟子呢要忏悔他们的这个慢心呢，他就是把手指空一指，当时有的甘露水下来，他问又不去这，这是什么三昧？又不去这不知道，再一来再做一个又是什么三昧？问了好几个优婆塞多都不知道。这个就证明三大五修的他得到定来说比优婆塞多多得多，那的功德就是其他的接近会的功德，那是你超过优婆塞多不晓得多少倍了。那么这样子呢，优婆塞多的弟子就佛了，来享获他们的慢心，这一点那就是证明优婆塞多还不如之前的。三大五修的功德超过优婆塞多那么多，那么阿难又超过三大五修，加持正在可能也超过阿难，这一代一代呢，毕竟还是有前后不如前的一些情况。这是第一个，三大五修道不及三圣，给前面三圣呢还有不如的地方。另外，三大五修有一次在他那个地方有一个比丘尼一百多岁了，他是佛在世的比丘尼，就是见过亲自见过佛的。那么这个人很有名啊，大家去看看他了。三大五修嘛也去又不去多么要去访问他，访问他之后呢，这个比丘老比丘尼的门后边呢摆了一壶的油，又不去多进去的时候门一开，就把那个油呢洒了一点在地下。这个老比丘尼就说了，他说我以前这个地方摆的是水啊，不是油，水比油还要容易泼出来了。但是那时候佛在世的若尽比丘经常到这里来，若尽比丘受过戒的知道，是佛在世的时候最调皮的六个人。那么他们来呢，确实门后的水一点也没泼出来，那就是说佛在世那么出名的调皮的比丘，而进来的威仪那么好，连一点水都没泼出来。现在你称无相好佛， 进来把油都洒了一点出来了，那就是跟佛在世的不能比的。所以这期间来看呢，又不觉得比以前的圣者啊要差一点了。尽管他的功德很大啊，我们总跟前面比呢，总毕竟要差一点。这是一个啊，道不尽三圣，从这一点看不如以前。另外一个就是分部派的问题了。先生说话弟子情无以至，以前的圣者他们的弟子一个见啊，没有其他的看法的，所以不分部派，就都有五百个弟子各着一见，五百个弟子就分了五部了，每一个一百个人有一个头次啊，各着一见，各自各的见不同，不能他一尊，不能够大家把他这个综合起来，他们就不分上下了啊，大家说你说你的对，我说我的对，不能够把它弄个得到公允的一个统一一个见解，那么就分了五部，五殿就是律道的分了五部，各位道理从这地方看，他的道其实也不如以前。那么下边我们就把五部也分了一下啊，那五部这么列分五部也有公案，释迦牟尼佛成道了之后，大概38年左右啊，38年的时候，到王舍城国王那里引供，那吃好饭以后呢，罗诃罗给他洗钵了，叫罗诃罗去洗钵。洗钵的时候呢，罗诃罗就手上一晃呢，好像把这个钵丢在地上，打破了，破了五块。那么这个不奇怪了。另外还有很多的比丘，就在那一天，都来给佛说他们的钵破了五片啊，这个事情就奇怪了啊，不但是罗诃罗西钵打破了成了五片，把佛的钵也打破了，其他的比丘也是在同一天都是钵破了五片。那么佛就告诉他们，他这个就是表示佛灭度以后，在这一次500年的时候，有些比丘就是有见不正见那个不能统一的啊，那些比丘呢把他佛的立藏分为五部，这是一个预兆嗯，那么所以说呢，叫加持成者、无量成者、摩天帝、刹那虎丘、优婆塞多，这个五个他们是没有分布的啊，优婆塞多挂在里边啊。那么七权通道、各部分教，他们是比较一致的啊。那么优婆塞多的五个弟子，每一个有100个人。那么各自一见，不能统一了，把这律章呢分了一个五部。那么分这五部，那个我们也写了一下，一个是产妇的部、法藏部，产妇的就是产妇就是打骂了啊，打骂就是法了。法藏部也就是四分律部啊。为什么叫四分律呢？它的律4次讲完的，一共讲了4次，叫四分律。我们汉地的就是坦木的部啊，这个我们要记住的。我们汉地的受的戒一般都是四分律的。那么第二部呢是弥沙四部，就是华地部，这个我们以前修过部派佛修呢就知道了，它的律呢是五分律。那么第三部呢是加持一部，加持就是印光了，律本为解脱解经，它的律是解脱解经。那么印光我们就想起这个问题啊，我经常看到这个有的地方说佛像啊，说这个假设的人像，说这个要个拳头啊，那个拳头好像是怎么样一个手机吗，总是不是佛教的印。我就问问他们，我说这个问什么意思，他们说假设正在手里有光，把它捏下来嘛，光碎掉了，这个好像是全部是编出来的。我们说印光什么意思呢？假设正在印光，假设就是印光了，那个翻了还有坏话，印光就是说他身上有光，金光把其他的光都淹没了，好像把它吃掉一样的，这叫印光。那里是哪个手的光把它追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汉地的事情有点莫名其妙的。印光的原意就是这样子，假设正在他身上有金光，其他的光线呢在他下边好像都给吞没了，所以太阳出来月亮了星星的光都没有了，就吞掉了一样，叫印光。那么这一部的戒经呢是解脱戒经， 这个我们很理解没有成啊。但是经由第四步是沙布多布一起有布，它的日本是折中力，那么一起有布它的立场有的啊，那很多是一定法之翻的。第最后呢，普措夫那部呢，做支部，做支部的日本我们汉地没有翻过来啊。大概呢就是开始六部最多下面五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下面看下去。那么这是一个说这个后不如前了，反正总的话是啊，这么到后边呢就是幕后提婆不然正言于五元二部分中正式开始上中下座两部，新生于摩揭帝国我波罗汉归在于迦毗弥罗，一起有部新持国业，这是标志迦毗弥罗的重要性啊。第一摩天地在哪里，一点红化就在迦毗弥罗的地方，后来分了两部，那些阿罗汉又避到迦毗弥罗去了。那么这个五缘呢就是大天五缘了，我们讲过的大天五缘有两个说法啊。我们这里说的是大毗婆说198卷是有部的看法，是他的很坏。那么在几家之有论的六川这个里边呢说这个事情是冤枉的啊，大天摩诃提婆呢并不是那么坏，是有人故意捏造的污蔑他的。那么这些我们不去管他了啊，总之不要把这个一边的话这个猜实在就是了。那么这里呢是引着有部的看法啊，他就是说在这个波若王他信了佛之后对三宝非常恭敬啊，他在他的寂然寺里边供养了几万个僧人，那时候呢因为他们供养就多了，那么外道的供养就没有了，就混到这个僧团里来，那么就笼车混杂，里边的寂静就复杂得很。有一次说戒的时候呢有一个大清啊，他就说了就是送戒啊，送戒没有上去送戒了，送戒以后送了之后他就说了一个送，一个送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引来一下，无小六色因魔因不知逆患有他度，真的不计假生夫，只为如来真佛教。他说五个事情，这个是真正的佛教，就是第一个无小六色因魔因，这是第一个不知，第二个逆患，第三个有他度，第四个生到不起假生夫，第五个这个五个事情，因为我们这里不还有没有比丘，不是做比丘的啊，那么会借给的事情我们就暂时不谈，就把这个名字说一下就完了，这五个事情。他说这五个事情呢是佛的正教啊，是佛的如来真佛教。这个阿罗汉呢有些清教人认为不对头，这阿罗汉呢感到这个话不行，他送戒的时候当着大众呢宣布了这么东西是佛教，他们为了去反对，他反对之后这么反对呢，他就是说把前面三句照相就把它说下来啊，后边把它反过来，他说无相漏生于魔音无知你会有他路生到不去加生父，这是你的狂言不是佛教啊，把它反了一下子，那这样子就斗争了，大家是大家这个意见不同嘛，就互相辩论了，弄了一夜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呢阿育王就派大臣去劝，劝了之后也停不下来，而这个事情大了，这五个事情呢就不是小事情了，你说是佛教的一个，他是完全是狂言，就是乱说不是佛教，那这么几句话平得下来呢，阿育王亲自来调解也调不下来啊，结果怎么办呢，那就去丑啊，我们经常听说就那个日常话就是去丑给相知佛发，就是坏佛教的事情，那么这些是去丑，就是这个事情去丑，就是少送佛中多数，那么这个大家去丑了去表决，结果呢因为大众部的人多啊，很多都是一般的反复生的人数多，拥护他的大清的见，而阿罗汉里面只有500阿罗汉，还有500个反复生倾向于这个阿罗汉方面的，他们只有1000个人，而这个起源这个寺里边啊，寂然寺里边的和尚呢比丘一般是上2-3万的，那这个比起来那是差得远了，他们这1000一边是几万啊，那当然是去丑的结果呢是表决于那一边了，那么这样子就是认为哪边对了，这样子呢这个阿罗汉就看到这是不行的啊，这是坏佛法的事情， 他们就要准备离开这个机缘寺。这个本来是一个入法的事情，一个这个僧团你不符合，在里面斗争是不行的啊。那么你只有自己跑到其他地方去，这是可以的。那么但是阿育王呢，就说是这个事情很不高兴，他说、哦、你们不要我供，不要不受我的供养，跑掉了。他说你们是罗汉啊，到试试看你们是不是真的罗汉。他们说你要跑了，他就叫吩咐他的大臣了，可他们要走，他们要渡恒河了，要么地方对岸去。他说好，你们准备个烂柴铺的，让他们撑，撑着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罗汉。因为他们就把这个烂铺的船呢给他们撑去，撑到湖的中心呢，这个船就水漏进去了，慢慢漏的沉下去了。这五百个罗汉呢都有神通，一哈飞上去，把那个五百个凡夫僧也带上天上，以及飞到大乘那边去了。那么阿育王非常是惭愧了，觉得哎呀搞错了，他们真的是罗汉，再去请他们回来呢，他们不来的。那么这一个释放呢，倒并不是要讲这个佛教的律师了，只要佛受记的情况之下，在大乘弥勒呢就是开辟了他的道场啊，弘扬了很多的佛法。那么第二呢，就是摩揭陀国阿育王既然是这些乌罗汉，他们跑到这个迦毗摩罗去了，他们因为不服于这个摩诃提婆的那些见解呢，他们就走了，走哪里？迦毗摩罗。这个两个就是点出迦毗摩罗的是圣者所居的地方啊，这地方的幽深。在做文章的地方啊，他因为有过的契机就在那个地方。下边波密多后大概四百年初，犍陀罗太子犍陀罗国有王名叫尼子迦。尼子迦这个国王我们见过面的啊，书上以前学这个印度佛学，犍陀罗也知道了西方有过的中心地带。我们为什么要先学这个印度佛教分歧呢？也是为了学积善，很多东西都是哪边讲过的。那么这一下子见面呢就不陌生了。这个国王呢非常尽心，就是阿育王之后在印度弘扬佛法的贡献最大的就是他啊，讲你大家他即往尽心赠送佛经，为道往皮传灯师父。他是非常是对佛的经说的话经呢非常是郑重，味道他味就是尝这个道的味道了，就是眼就是修那个道研究那个道了，王皮甚至把疲劳都忘掉了，那就是一心专注的不顾一切的呢就那个研究了佛的道理。那么他这是他自立了禅宗师父与他了。禅宗我们一个注解啊，发能够破案，发能够破那个佛命的案，所以用灯来比喻，灯是破黑暗的了，而我们的佛法呢能破佛命的愚痴的那些暗，所以呢叫灯就是来比喻那个法。那么传灯把灯传下去那就传法了啊，传法于他们叫传灯，就是把法一把佛的法长久注视的一代的传下去叫传灯。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利他的事情了，他自己味道忘皮那是自利的，禅宗师父那是利他的，那这个国王就是请菩萨道的了。有的请僧若供养往迎闻道，僧说莫同皇僧怪异，这个奇怪的怪啊，就是古体字。那么有一天他就在僧了，请了很多的高僧大德在他宫殿里应供，应供之后呢就问法，王爷问道，就是这样去问他们的，也问成一些法，声说不同，但是声回答的却不一样，这个也没什么奇怪，我们学过部派佛学了，现在分了好多部派，他们的见解究竟不同的地方，当然是不是全部不同了，就是在都是佛的缘起教的原则之下，但是他们的理解有深有浅啊，有大有小，所以呢有不同了。王僧怪异，这个国王很奇怪了啊，这个都是佛说的话，怎么你他的弟子啊说的确实不一样呢？他就问学生证，学生证我们也讲过了，就是那个八十度岁出家的 学佛在地的啊，这样子精进修行而成的道的，三明六通都成就的啊。那么他也是降伏马身，这个比这个外道啊，马命外道是他降伏的，那次我们也讲了。那么这个他的功德很大，名气也很大。那么这个加尼扎加这个国王呢，他也被过世一样的恭敬他。那么这个事情他刚才问到之后，僧人回答的很不一样的，他就问他了啊，就问学生这了。他在佛教同源立佛已去，坐在唱现唱亦有疑惑。他在佛教同源都是佛一个人说的话，他的弟子学的佛的话，同这个源头是佛的源头了。立佛已去照规矩呢，按照理来讲呢，不会两样的，都是佛的自己传的法，怎么会不一样呢？住在现场，但是显然我们请来的大德他们做弘扬的现说的确实有不一样的，为什么原因呢？现在大约是恶梦不祥，上令显灭，还要雨灾，诸不造信。他说世上五个梦不祥，就是有五个梦表示佛要灭度的。那么上令显灭，那是佛真正灭度的时候。到以后呢，就100多年，就是我们说100年里边是一味的演示佛教，100年以后部派进去来了，逐步好几个部派开始信了，造信啊，造就是开始了。那我们说这个五不强啊，我们看看我们又有涂改五个梦，这个摩耶经里边有这么一个，就是摩耶夫人呢，有一天做了五个梦。夜梦西米山奔四海水街，我们这个两只我们这个世界的地理啊，就根据佛教说的中间的西米山，我们过满大不是嘛，中间西米山王嘛，外边是四大洲嘛，东胜正洲的，那么是旁边是四大海啊。他这个梦呢，梦到西米山峰正在崩溃了啊，西米山崩溃下来了，那是不得了，西米山不动摇的，什么都吹不动的，简直是崩溃了啊！这个四海水急，四大海的水吃不完的，没有了，干掉了，这个梦不好。第二梦自幼做鲁刹，受得一刀，请教一些众生之言。很多的鲁刹鬼拿了刀，把一众生的眼睛敲掉了，那就是说真化眼，这个真化的眼睛没有了，那就是夜色佛灭度的预兆。一在梦见有色界之间或者宝官托阴罗不按本座，身无光明又是寂寞，有界色界的天人突然之间他头上戴的天冠掉下来了，身上阴罗也掉下来了，是不是住场也不安逸了，本来天人都有光明的，这是光明也没有了，有的寂寞黑黑的了，这也是这个佛弥陀的像，天人的福报也没有了。我们的人间就是依佛的言教而来的，那么没有佛的教化呢，做以烦恼从事的话，那就是三恶道的事情。第四个梦，如意诸王在高创伤恩与珍宝周济一切。我们说什么叫如意诸啊，人王七宝里边不是功德吗？金龙宝呢，摩尼宝呢，摩尼宝就是如意宝呢，这个如意宝是诸众之王啊，他把它放在高的一个场上，你要求好了，你要求什么就跟鱼一样下，你说求没有衣服，衣服就下雨一样就下来，你说你没有钱用那、这个金子银子钞票金这个人民币说鱼一样就下来啊，你用不完的，那么要什么就什么，收集一切。但是呢有四个多龙口吐猛虎推到北唱，皆如玉珠，梦见我风吹墨深渊。有四个躲的龙，口里吐那些猛虎，把那个高唱吹倒了，高唱吹倒了，把如意珠要吸过去， 结果呢又来一个很厉害的风啊，把这个猪吹到深渊里去，滚到深渊里面找不到了。那也是说这个迷途的一个征兆。第五个梦，有五个狮子从空中下来，夜幕夜的奴乐意走些。佛本来是从右脚的身上啊，从修行，他就走些进去了，那就是也是佛迷途的一个身心疼痛，就如被刀刃或者刀割一样的不舒服难过。这个五个噩梦都表示佛要迷途涅槃了。那么五梦不强，就是说佛迷途的预兆。上令是劫，那就佛真正迷途了啊。上令要叫苏洛林啊，苏洛印度话高远，这个树很高大，它的树木耸出于雨树林之上，比一般的树都要高。它这很奇怪，四方八足，四个方向每个方向两足，都是五丈那么高。四用四枯，四个是开的一枝的还很繁荣的，四个是枯树。下根相连，上枝相合，下边一根是连起的，下面枝也是互相接触的，这个叫上林树。上林树不是两个树叫上林啊，真正的上林树的意思是这样子。这就是佛在上林寺极乐涅槃就是那个地方。那就是说佛涅槃以后，这是做文章啊，我们不想上林寺界同一个事情都是佛涅槃，像我们写嘛，佛涅槃了，哈，这个两句话，这个字就没有了。他的文章就是我们不想上林寺界，不但是包括了很多的典故，同时呢是文字方面显得是不是那么粗。这八周年以后，那么开始复派分布。虽然分布呢，收获万度，金粮一贵。虽然这个分了很多部，我们开始上度加大中两部，后来又分了，慢慢的分了18部，连总的一共是20部啊，这个我们都学过了。那么虽然呢分了很多的部，他的做的路子不一样了，是修法也跟他的那个教理啊都不同，但是呢精粮一块，它的作用是一样的啊。精粮嘛就是做火的这个桥梁啊，桥梁是一样的啊，就是都是做众生出生死海的，这个方面呢同样啊。那么这一种学的时候呢，不管你说分了18部也好，20部也好，你只要依哪一部修都能成道。如果大圣遇到紧张抗议正义，正义者一中不破，做经者经体无助，如果一直修行不过则成正无。那么有这两个公案，遇着经障，在大觉经里边，一个国王他做个梦，梦到一个经的一个杖呢分打了5段，那就成分了5部了。那么另外一个梦呢，就是一个王看见一件衣，这个衣呢又牢固又大又广很大，有18个人金分丸子，大家抢了药啊。那么一中不破，虽然18个人尽量在拉这个衣呢，但是一没破掉。这个表示18部虽然他的意见不一样，有辩论，但是呢一没破啊，佛的法他的原则性东西还在。所以说呢，不管你是5部也好，或者18部也好，乃至加上根本2部20部也好，你只要去跟他修行的话，不败加成圣果，都能成果成道。那就是方向走的路线不同，那么这个也很简单。所以我们要不要绑啊，现在一般人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说自己修什么一个派啊，就是绑其他的，其他的都不好，就是我的好。那么你这样子一来呢，固然呢跟你同间的人是一样的了，心里的这个宗派，但是众生的机千变万化的，他不能每一个人对这个宗派有缘啊，他要信哪个的，一直那个不好，也把他的善根占了，他也不信那个了，他什么都不信，怎么办呢？所以说不要这个从自己的某间出发啊，反正佛教只要能够正功正道的都好。 八分之一因为瘟疫。那么国王听到这个话呢，他说哦，这个因为不配的关系啊，所以什么见解不同，回答的话当然不一样了。但是呢，随便你哪不修都能成佛成道，所以说我们到北京去也可以乘飞机去最快，也可以乘火车去，也可以乘汽车去啊，也可以乘自行车，也可以两个就跑啊，这个古代都是跑的啦。那么你只要肯走呢啊，不是到了，不过呢中间的时间辛苦啊，真正就不一样了啊。那么修行也不是一样了，有快的，有慢的，有难的，有易的，各式各样的，但是总的说来都能证道。那么公王就问了之后，他说既然如此啊，诸佛离观所谓最善，那么这么多部里边他的规范，他们案例的规范哪一个最好，就是哪个最好，我来弘扬他，我也修，我也修他啊，自己也修，也愿意弘扬这个这一派。所谓这说最善业，我也修，我也修行，愿正在说，希望你正在告诉我啊，哪一派是最好的，我要照他修。正在大愿直播一见，莫愿有终，我也修行一正事业。这个我们前面的副派佛教讲过了，就正在本身是这个有部的啊，他当然，而且那个时候呢，正是有部最新的时候，当然也是有部之一，确实有他的优点。所以学生下的回答呢，他说直播一点，每一部啊，各部的一点就是最好的，一点是好的话了。各时候看到这佛的经嘛都好的了，各部的点经典呢都好，但是呢最好的没有超过有部的，没有超过有宗。但是你过往要修行的话呢，最好是遵照这个有部啊，尊敬有部，就是照有部的修。我也相称加之，是以有宗这部三藏尽集结。那么过往听到之后呢，好，听像在你这个很好的指示啊，听到之后告诉我有部最好呢，那么这个有部三藏我们最好集结一下。即照有的弘扬义之，那么集结三藏呢，当时要与大德之一起来集结了。这个历史上有的了，前面有三次集结啊，我们在布派佛教的时候也讲过了。第一次是佛灭班的时候啊，王舍人毗婆罗科以迦叶尊者为首啊，我等尊者应当这里优婆离的立藏啊。那么第二次是也是比丘的发起的啊，七八七偈。第三次是这个就是这个也是阿育王的一个摩羯尼比丘他积极的啊，他是只要是变的那个不得加的油没有的问题。那么第四次就是这个有波的积极，加些弥罗的积极。那么既然积极呢，要大家高僧一起来了，大家来空想意志，大家一同来这个商量这个事情啊，怎么积极啊，如何就是万里行思四方云集阴险必摧。那这个就是应用得很好了，这个号召一出去之后呢，万里行驶，这万里的啊，大概万里是很远的地方了，行驶很快的人，那些大德们都赶过来了。行驶我们一个注解啊，流星就飞驰，晚上我们看到流星、啊、那很快了啊，跟流星一样跑得快。第一个，第二个呢，赶路，白天赶路不算，半夜里顶着星在赶，那也就是不得日夜的赶路，也只是应用他的这个很这个积极的响应这个号召。万里行驶啊，一万里之外啊，到处这个星要的啊，披星戴月的这样子赶着赶路赶着来，四方云集，四方的大的高僧跟云一样的聚集在这个犍陀罗的地方来应召来的，阴险必摧。所以那些有能干的有潜质的人都必须是全部了集中起来了。那个半生集中极度烦乱不可总结，那个来的人太多了，又反复又有圣者，那多的不可计数啊，这么多后面就可以 也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多人呢，你现在进去三场，这个太多了，那就是政策基地的时候，哪个意见对，哪个意见不对，那弄起来很烦的不得了了，那个人太多了，不好搞了。为谁减繁增，为留生种，那么这样子要把它限制一下，于是呢，就把反复生啊，请他们回去，这个生者留下，反正生者就是见到一张的，为留生者，生者你不是留下。但是哪个时候的佛教信了圣众上座见真高以上的圣者，真果真道的还是歹多的不可计数，太多了，这些还是显多了。凡去减去有修，唯留无修，那么有修把它去掉。有修是什么？见到以上，无限到以上啊，以下就是出国如果三果了啊，那么三果相都包在里边。那么这菩萨道里边呢，就是见到一场的菩萨，没有成佛的，那么这就是阿罗汉了。有修就是把它减去啊，那么但是无修就留下。这个时候留下的佛修也太多得不得了，也不能够全部容纳的积极。那么怎么办呢？以佛修的遍满六通，知言四辩，乱显三藏，外大五明，放开积极，这个条件更高了。正了阿罗汉果的要六通都有，我们说阿罗汉会解脱没有神通啊，要具解脱才有神通。那么这个就是，但是反倒断了没有通的就不要了啊。定满六通，他的定要六个通全满满的，智远四遍，他的智慧四府来遍都要有。那么内就是佛教内部连三藏，三藏都要通。那么外道五明，外边来说世间的五明，一方明啊，宫桥明等等，也都要通达啊，那个有条件就高得不得了。我们看看遍满六通啊，六通我们在视频里边要讲，那六个通呢，神经通即变各式各样变化，天眼通，天耳通，这个点子你们先点这个没有啊，我这里点错了，这印的时候没有来了回去印。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受智通，就是说命通，肉尽通啊，肉尽通就是烦恼断完了，这个阿罗汉都有。那么前面的神经通，天眼，天耳，他心通，跟那个说命通呢，那就是具解脱，也就是定解脱、慧解脱都有的阿罗汉才有。但是会解脱，把烦恼断完了，这个肉尽通，前面五通不一定有。那么这个是比较立根的阿罗汉的，要定满六通的。这个定满六通，但是定上说了，那么智慧方面呢，要圆四遍，圆满是个无碍遍。那是个无碍遍，在我们记者的视频里边也讲的有，我们先标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还有一个颂，无碍皆有四，无碍遍、无碍皆是一样的啊。有四种，为法意识变，法无碍变，意无碍变，识无碍变，变无碍变。那么名义解释到无退智慧性，这个我们看下边。无退智，什么叫无退智？那就是这个无碍变的，这个无碍变的体性，它是无，以无退智为它的体性。那个这个无退智能劝，这原能劝明。他这个智慧圆的净实，能够圈解的明，明镜本身，这个叫法无碍变。这个明镜文他说的意思这生的那些解释叫法。这个什么叫法？法门能知自性，他本来有什么意思，人生佛人生佛贵圣佛典是人家知道他有什么意思啊，这个法就是他明镜本身能够不说障碍的啊，这叫法无碍变。义无碍变，它这个明镜本身算是词啊，这明，那么它所含的意义能够通达无碍的，叫义无碍变。词无碍变，是无退智圆方言是名词无碍变，为圆之方又胜说胜言之。词无碍变就是说，它得到这个无碍变之后， 不论你说什么话他都会说，你英国话也说，法国汉话也说，圣者的话也会说，但是天上的话也会说，这是植物改变。因为我们感到哄发的时候，如果你的方言不通，那就是哄发的效果就没有。一个温州人，我们到温州去，他们就是很保守，尤其是老年人，普通话不听的。我说你们广播电台的国际新闻听不听？国内的广播听不听？不听。他们就是这么保持自己的温州话，其他的语言不晓得。那么他们一会儿跟他们讲清楚，再对讲。他们不晓得你讲啥东西，所以植物改片没有就吃亏了。如果你植物改片有的话，温州人说温州话，广东人说广东话，海外的英国人说英国话，那就是红发的效果有大的作用。我们记得这个，我们在宝光寺的时候，星云大师来了，他说我没有神通，也不会说外语，但是我就合法打开。那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当然有神通有能通方言那是最好，但是没有这个叫一心的办法搞上去也打得开啊。所以说不要说哎呀我没有神通啊，不要把红花了，那个也不必，没有红神通红花打开的心理打击一个例子摆了，这个影响极大，不但是台湾美国到世界上都有影响，不见得有神通的人就一定都超过他，也不见得啊。那么不会外语的能外语的红花的像他那样子人恐怕影响那么大的也没有啊，那就是说没有外语也能红发。所以说我们不要因为某一些缺点的话就吹了啊，这个也不必。那么这样子啊，四个五爱变定理法定功德方面说六个通都要满，思维方面说要圆满四个五爱变，就那边来说精通三藏，外边来说通达无明，这样子的阿罗汉才把他留下的基金这样子减下来，过于减六数减慎重四百九十九，这样留下的阿罗汉还有四百九十九位。我们想想看这个世界的佛法多好啊，我们现在求一位都难求啊，不要说是是什么这个精通这个心脉六通了，四眼十遍了，内眼三藏了，外道无明，现在我们去找一个见了道的圣者已经找到了，这是就开悟的了，不好找了啊。那么那个就相差的太远了，那时候呢还有四百九十九啊。那么这样子我们说第一次结界是五百结界了，五百个圣者了，那么这里现在是点出四百九十九还差一个，下边这个哪个来补呢？下边要接下去了。往曰：是过是处，处事不堪其境。过往这个贾家王呢，他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国家呢，印度地方都是又热又潮湿，这个湿气又大。他这个地方就特别的是处又热又湿，湿气也大，不堪其境。其实三藏的大师请在这个地方地理方面是不大相宜，那么最好的往生城中加设这些之处不要疑问，他就建个议，我们到第一次境界的往生城就是毗婆罗科加设正者，在那里建立过三藏的，这不是最好呢？这个地方不是很相宜嘛？就正在说往生城中都是外道，丑大府下无功招认。这个加设正者有远见，这个是我们是一个保守思想，因为哪个地方是一个圣界，就是固定在哪里，非此不可。我们这个现在的佛教徒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哪个地方以前这个庙出过一些大德啊，这个庙非恢复不可，好像是没有这个庙其他地方就不行的。这个我们属于时间性的了，他在往生城那个时候加持城在继续山上的时候就是好地方，那么第一次上到那里去，但是现在不行了。学生才去告诉他了，就说往生者里边现在都是外道了，你假使去接近山上的话，他跟你辩论一天到晚跟他们印出这个答辩的话都来不及，哪一功夫去接近山上的那个不行了，时态不同啊，不可以这个刻舟求剑呢，这样子的思想是太固执了，不能我们经常这么说的呢，他们以前我们要找个庙，他们讲我说什么庙什么大庙大庙，你去当然了，古代 大家的庙一定地方是好的，那是税风水好，这肯定的，要有名气，人家供养的也多，当然是好条件。但是我们说你这个大庙去了，人家来的要求是什么的，现在要求都是搞青菜的搞水落的，你跑到那边去抽大补一下，你一天到晚应酬他们搞水落搞青菜，你还什么时候学法呢？这是也不行的。那么我们经常跟他们说呢，我说山不在高有仙之名啊，水不在深有龙之灵，只要有人地方肯下功夫搞着成绩来了，这个就是好地方啊。风水不风水我们是不大重视那个东西啊，但是它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总的来说，佛教的教义呢，还是以这个我们的业跟那个因果来为重，风水是其次的事情。这个往生神众都是外道啊，那是没有功夫来继续三章的。那么他就正确就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提到的买过那个币就买了这里啊，这里就点出来了。那加珍比罗林莫月谋前世青眼顺眼所居啊，阴线有志，这个是好地方，顺在住的地方。那就是古代这个摩天帝在那里弘化过，后来五八阿罗汉又飞到哪地方去的，也欢喜在那个幽静的地方住。那么而且呢还有好处，说善有四面成为一门，这个山四边围起，这个假设弥罗这个过呢，它的城只有一个门通啊，四边围山，那么这一个通一条门，那么是就坚固了啊，是越防止外刀了，所以这个地方最好啊，地理条件也好，那个故事里的从历史上讲又是就是胜者住的地方，扩建第一，那么这个地方经济呢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国王当时听他的话了，也是国王就是圣宗是贝尔是假设弥罗，国王给他的圣宗啊，从建筑罗跑到假设弥罗，国王亲自去把带领的那些人一起去，高碑过亿远少一人啊，数来数499，最好是整数了，满数500，那么第一次是577了，那么未满500也叫室友，相亲是有正在的。那么这个呢，当从西游记里边说的呢是这样子，是有正在他们呢要集结了，是有正在的门外补衣服。那么这个阿罗汉就说了，哎，他说我们这集结三章了，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跑又回去。那么是有正在说，哈，他说我这个虽然是好像是自己谦虚不明不聪明啊，但是我也走了很多的佛教，这个三内明的三藏内明都学，都有深刻的研究，我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阿罗汉就对他也是不客气的啊，他说你这个人呢、啊，你我们这里都是佛学的，你要参加可以，你赶快回去好好的修，你成了佛学来好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吧，第一次这些阿难圣贤不是也不是佛学了，是一个出国罗汉了，那么加深人家不太敢进来了，这个阿难尊者在门外很难受了，经过他的弟子的启发，一夜的精进，我那是就在疲劳不堪涂药扩到整个上去，还没碰到的时候正果了，正果之后他就敲门要进来了，那个加深人家问他你正了果了没有，他正了，就正了来了，不要开门了，你一直就进来好了，结果他就伸手里进来了。那么这个里边也有同样情况，这个事业政策就没有正果啊，他不要他。那么事业政策下边就说了啊，然是有色水明的为成佛学，事业政策呢色水明的就是他精通是三藏外道五明啊，这个学问是很好，但是呢还没有成阿罗汉，那么他们就阿罗汉呢499阿罗汉不想要他啊，终不有趣。那么释迦尊者就圣众曰：“我见罗汉自知是兔，九色不弃，日何正知而弃五福？我要正知去点回。”释迦尊者说：“哎呀，阿罗汉，你们看到什么了不得？好像是一定要正知阿罗汉才能进来。 他说这个欧罗看我看他跟吐的口水一样的，我早就不要他了，没有去娶他的，你们那么尊重他，把我就不要了啊！这个我要是要挣欧罗汉的话，那快得很，马上就可以挣了。他就当下就在僧众面前，第二个誓言发一个誓，发一个誓：我这律自空，律下自定，愿我变成欧罗汉果。他发个念：我现在把一个仙船去丢上去，仙船是还没到地，我就挣欧罗汉，马上就挣。这个有，反正有这个定力的、有功德的那些圣者，他发个愿，马上就有满的。那么这个先丢上去后还没下地，如果一下地了他就成阿罗汉了，那么这个天就召集了诸天接住，把那个丢上去的仙尘接住了，不给他掉下地上来。他给四周尊者说：大智放弃佛国，持波弥勒三界出征，十圣又烂，以后为持小愿，是而又虽是大师。他说你四周尊者大智就菩萨了，一大菩萨你将来是要成佛故的，要弥勒菩萨之后成佛的就是你，就是弥勒是不是菩萨就是你了。三界特证，这佛嘛是三界是天上地下，没有佛那么珍贵的。是的，师生又难，师生才都说话就靠你来度的，为什么为了这些小的事情呢就把这个大的佛菩萨踢掉呢，成阿罗汉果呢？其实圣众闻此空言，心里是有非为当众。其实呢，这个圣在阿罗汉听到天人的话呢，我知道他是大菩萨，算了，就称他为上座。那这是四个品家之一。这些大比菩萨的时候，有四个品家，就是四个人以他们为首的，很多的意见提上来之后，由他们来决策哪个比较对。那么这里我们讲这些东西呢，这些资料都是《大唐西游记》里边写下来的。《大唐西游记》，我们佛教好像看着现在重视的人不多，但是它却作用却极大。最近我从他们一个古建筑的一个总经理啊，他来阐释一个问题。他说他在尼泊尔去建造一个中国式的寺院，他们说在哪里？尼泊尔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了，他们要找你。比丹尼园呢，就专门诞生那个园，各方面造不出来，各种各样资料都造，没有办法造出来，到底在哪里？最后呢，根据我们这个《大唐西游记》，它里边电子的地方一造呢，造出来了，不然造出来就一直在地上，这个地方就挖掘的时候挖出个石碑里边才在有释迦牟尼诞生地，就这么一个情况。那就是说，这个《大唐西游记》到现在的。来说呢，它的价值也很高啊。但是从发掘这个佛殿的那个古迹来说呢，也起很大的作用。这个玄奘法师他的贡献实在是大啊。那么我们国际上两人不觉得比丹尼园到底在哪里，现在已经肯定下来了，也挖出石碑来了，那就没有什么怀疑了。